我问冯春生，春哥，你啥事儿啊？今天你给青花纹身的钱我出了，该多少算多少，从我的工资里面扣就行了。冯春生说道，虽然他很努力地控制着情绪，可是我依然感受得到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消沉，话语中甚至带着一丝哭腔。我感觉冯春生刚才浑身发抖，是在克制眼泪，似乎柳青花和风哥的故事引起了冯春生太多的共鸣。我现在差不多了解了，以前的冯春生有家有室，还有一个对他很好的妻子，不过他的妻子死了。我想柳青花的故事让冯春生想起他的妻子，所以冯春生十分的感动，要替柳青花出这笔钱。柳青花连忙说道，
我有钱的，那位大哥不用你出的。
不不，这笔钱我必须要出。冯春生说，正是有你们这些香火的人存在，才能让爱情一直都还活在人们的想象中和口中。这笔钱我必须要出，不要再劝了。我笑了笑说，春哥，这样好了，这次纹身我也不收钱了，不过就是一个纹身嘛，我也愿意为柳青花和风哥当一次感情第二次开始的见证人，沾沾喜气呗。很快我为柳青花纹好了纹身，我对柳青花说，你做个好梦，梦里面你能够见到风哥的。
谢谢于哥，谢谢那位大哥。
柳青花感谢着我们两个人。我笑了笑问柳青花，对了，青花，你院子里那棵大树叫什么来着？
那棵树啊，就是槐树啊。
柳青花有些发懵地对我说，
难道树还有名字吗？
我看柳青花是完全不知道那棵树。我在楼下听到那树边的女鬼说那棵树叫死人树。那为什么叫死人树呢？这个名字柳青花也不知道。我摇摇头，反正柳青花这边的事情落听了。我和冯春生早上刚好可以去找楼上玩，楼上玩的魏小雨谈事儿，还省得明天再过来找他。我对柳青花说，青花，我们明天还要在这儿办点事情，我和春哥就在你们家沙发上窝一晚上，咋样？
那当然可以了，你们都是好人，住在这里又有什么问题呢？
柳青花笑了笑，
就是这边不安静啊，老是能听到女人的哭声、沙沙声，再加上外面还有一些发春的猫子叫，会搞得你们睡不着啊。
那就没事了，我对柳青花说，对了，青花，不要离那棵树太近，那树邪门。
邪门？
当然了，不吉利嘛。我笑着说，
啊哦。
柳青花笑了笑，钻进房间去睡觉了。我看他的模样微笑着，似乎准备做个好梦，在梦里见一见风哥了。我躺在沙发上对冯春生说，哎，你还别说呀，今儿个这事儿办得敞亮啊。可不敞亮咋的？冯春生和我头靠着头，两个人蜷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大概是早上五六点的时候，外面天还挺黑的，我竟然醒过来了。 再看我旁边，方春生已经不见了，他一个人先走了吗？我站起身，在柳青花的房间里面到处转了一圈，发现柳青花的房门打开，他也不在了。
哎，
奇怪，柳青花和冯春生都去什么地方了？我又走到阳台边，看着那棵妖异的死人树，心里稍微有点害怕，嘟囔着：“妹的，柳青花不是和冯春生出门买早餐去了吧？”我摇摇头，摸出手机，要给冯春生打电话，可是我一摸兜，发现我的电话不见了。我一觉醒过来，感觉就出现了非常多诡异的事情。冯春生不见了，柳青花也不见了，我的手机也不见了。我像是被遗弃了一样，顿时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无力感。再加上窗户外头传来一阵阵猫子叫春的声音，那声音像是小孩的哭声一样，我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，立马跑到门口去扭门要逃走，可把门刚刚一打开，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黑色皮衣的女人。这女人长得真的没话说，尤其的漂亮，身段更是前凸后翘，魔鬼身材。那女人大大方方走到房间里面来，我问她：“你是谁呀？”那女人说她是柳青花的闺蜜，来这里耍的，让我把门关上。接着他还对我说，说刚才柳青花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出门办事去了，让我好好在这家里待着。我想他说的肯定是冯春生了，我也没往心里去，关上了门。门刚刚的关上，那女人就斜靠在沙发上，摆出一副撩人的模样，同时缓缓地拉下他的拉链，那大胸正一点点地解除丝织物的束缚。我一下就愣住了，这个女人打算干什么呀？那女人一边拉着拉链，一边冲我勾勾手指。
来，过来，过来呀！
活色生香，加上这房间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，我也蛮扛不住的，缓缓地朝他走过去。才走了几步，那个女人竟然脱掉了整块上衣，露出黑色的文胸，腹部平坦，丝毫没有赘肉，真心是活色生香啊！我都控制不住我的脚步了，木讷地走向那个女人。我也没考虑，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女人这么主动地撩我？在我快走到那个女人跟前的时候，我准备伸手在那女人雪白的肌肤上触碰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了一声狗吠的声音，
汪汪汪汪汪。
那狗吠声之后，我觉得头痛，立马就捂住脑袋。接着我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周围的环境全变了。刚才我还准备走向那个斜躺在沙发上的发浪尤物呢，结果我现在一看，发现我竟然坐在阳台的窗口上，身后冯春生拉住了我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揉揉头，连忙从窗台上走下来。冯春生以巴掌拍在我的后脑勺上，说你刚才中什么邪风啊， 从沙发上爬起来，然后缓缓地往阳台上头走，最后竟还打算从阳台上跳下去。要不是冯春生拉着我，我现在没准已经摔下去了。我刚才被一个女人给撩了，我对冯春生说。冯春生顿时眯着眼睛问我，你确定是女的撩你？
对呀、啊、
我说道。原来刚才我一个人在家，青花不见了，冯春生不见了，房间里多出一个黑色皮衣女人的事儿，全部都是幻觉，或者说是梦境。我又听到了一声猫叫，这冯春生对我说，这个院子里头啊，诡异的还不光是死人鼠和那群女鬼。还有什么呀？我问冯春生。冯春生指着外面院墙的一只猫说，你看看那个。我探出了头，先望了一眼楼下，这楼有3米多高，我如果无意识地掉下去，后果肯定不堪设想。我收回后怕的情绪，继续望着冯春生让我瞧的院墙上的猫咪。我一看，发现那猫咪不对劲儿，它的脑袋的确是一个猫脑袋，可是身子更像是一只猴子。那猫咪前腿比后腿长很多，浑身都是厚厚的银色背毛，屁股上还长着一根硕大有力的尾巴。我被这猫咪的外形吓了好大一跳。我问冯春生，春哥，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冯春生想了想说，这玩意儿应该叫猫妹，也叫鬼猫，是猫的鬼魂。汪春生说，猫鬼天生喜欢害人，尤其喜欢捉弄人，他们最爱使用美色计。他们见到了女人就会幻化成男人，见到了男人就会幻化成女人。他刚才要弄死你呢，如果不是我拉住你，你得死在这边。冯春生说，为了救你，老子还模仿了几声狗叫呢。猫怕了狗，冯春生模仿狗叫能够把猫鬼给吓走。我们两个人盯着那猫鬼，那猫鬼直接跳下了墙，在那棵死人树的边上来回小跑一圈之后，突然一头扎进那个树根底下，再也不见了。猫鬼消失在死人树的树根下了。冯春生盯着我说，这死人树啊不是一般的凶，柳青花还能活到现在，真是造化呀。我说，也不一定是造化呀，不是有风哥的鬼魂保护着柳青花吗？哎，冯春生立马说道，说得对呀，这家民宅住了3户人，第一户是柳青花，还有鬼魂看着，第二户经常出差，回来的次数比较少，也无所谓了，第三户人家就是和魏小雨玩的那个宅男，他到底是靠什么活下来的？不被这死人鼠、女鬼和猫鬼给弄死的呢？这里面似乎有什么隐秘啊。明天一大早咱们就去找小雨和那个男的问问清楚，我说道。冯春生点头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死人树啊动了。
哎，春哥，你瞧瞧那死人树动了。
我小声地对冯春生说。是吗？冯春生看了死人树一眼，这个时候死人树的一条硕大的枝条突然像是一根人手一样直接 伸到一家的窗户里头。没过多大一会儿，我瞧见那死人树的枝呀，从那窗户里头缠出一个女人，一个只穿着一条睡衣的女人。那女人还是个孕妇，肚子鼓鼓囊囊的。哎呦，那死人树要害人了。我的拳头攥得紧紧的。